我们一起读一节的圣经，在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只有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再读一遍，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今天是进入农历新年的大年初六，所以在这里首先恭贺大家新春快乐，日日蒙福，你们。你知道中国人一向是很看重这个祝福的，所以在新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挂春联，就是盼望祝福能够临到自己的家。在家里面也喜欢贴满了福字，不但正的贴，倒的贴，就是希望祝福临到。那拜年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喜欢彼此说一些吉祥话，恭喜发财，年年有余。到虎年的时候，虎虎生威，如虎添翼，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呢？我们看见人的祝福都是很表面，而且并不真实。弟兄姐妹，在我们一生当中，唯有神的祝福才是我们一生的至宝，唯有神的祝福才是我们一生的至宝。阿们。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是叫人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哇，多么美好的祝福，叫我们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的祝福呢？今天早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领受神祝福的秘诀。首先第一个，你要看重神的同在。跟你们要看重神的同在，可能因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说看重神的同在呢？神的同在与神的祝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有关系的。两节的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二节，这里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第二十三节这里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在圣经中，我们真的看见约瑟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看见神使他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而且呢，连外邦人都看见神的祝福，可见的这个祝福是看得见的，神真的很祝福他。当然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约瑟的一生就没有经历过苦难跟挫折。事实上如果你看约瑟的一生，他的确走过很多人生的高山与低谷，他曾经做过奴隶，也被诬告下到监狱里。但无论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神总是使他手中所做事情尽都顺利啊。那个秘诀在哪里啊？那个秘诀就在于神的同在。我相信那不只是神与他同在，更是他也常与神同在。哎，你说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在我们中的姐妹，你在厨房里做菜，你先生在外面看报纸， OK， 你一边做饭呢，一边跟他讲话，他在外面一边看报纸一边就啊哈啊哈啊哈。当你做完了饭出来，问他刚才你所说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气死了，抓了他的报纸，打他的头，你刚才死到哪里去？他没有死到哪里去，他就在那里。但是你与他同在，他有没有与你同在？他没有与你同在。同样今天很多时候，主是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名的聚集的时候，就是现在，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但问题是我们不常与主同在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少在主的身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忙着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去我们要去的地方，过我们自己要过的生活，我们很少停下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姐妹，其实主的心意并不难以寻求，只要我们肯来靠近他嘛。就像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想想看， 摩西四十年在旷野，可能他每天都是带着羊群呢，走来走去在旷野，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其实神一直与他同在的。一直到有一天他在旷野看到荆棘被火燃烧，其实本来在旷野里面太阳这么大直晒下来非常炎热，荆棘起火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可那天他看见那个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被烧毁。摩西远远地看着这个没有被烧毁的荆棘，本来他可以看看就算了，因为他有很多的羊群要照顾，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等着他去做。但摩西看着看着，他就决定他要走过去，要靠近去看。而当他一靠近，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这时候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哎，很有意思，你要知道当摩西这么多年在旷野只是走来走去的时候，神没有对他说话，当摩西只是从远处来观看的时候，神也没有对他说话，只有当摩西来靠近神的时候，神开始向他说话。我们看见在摩西还没有为神工作以前，摩西必须先要来靠近神。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今天神在你身上也是有荣耀的计划的，神在你身上也有个命定的祝福要你得着的，但是你一定先要来靠近神。我再说，今天神是有话要向你说，神有工作要向要你做，神有意象要叫你看见，神有神迹要叫你显明，但唯独欠缺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来靠近神。Amen。 你不但是要知道神常与你同在，你更是要常与神同在。只有当你的心思意念来靠近神的时候，神就要向你来说话，神就要向你显明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能力。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靠近神呢？我建议你每天要花时间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花时间来敬拜神，跟你们说要花时间来敬拜神。为什么敬拜那么重要？因为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转移到神的身上。否则的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容易停留在我们的环境上，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容易停留在我们的难处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就很难经历到神的工作。只有什么时候，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知道敬拜就是给圣灵一个工作的机会，你让圣灵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帮助你，能够让你的心思意念转移到神的身上，让你再次思想到神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恩慈与怜悯，让你思想到神的伟大与信实，能够思想到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永远不离不弃的爱，你就一次一次来到神面前，你的心灵能够被神所触摸，在敬拜当中，你的心能够再次遇见神。 Amen。 那你说，哎，我不大会唱诗怎么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放一下我们教会的敬拜 CD 跟着大声唱。 Amen。 我们教会的敬拜 CD 是很有恩高的。 Amen。但你不要只是听啊，你一定要开口跟着唱。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开口唱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说，敬拜的能力不是当你在看别人敬拜的时候释放出来的，敬拜的能力不是当你在听别人敬拜的时候释放出来的，敬拜的能力唯有是你自己开口敬拜的时候才能释放出来。你一定要花时间来敬拜神。第二，你要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跟你们说，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篇 第二节说，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怎么样？这人怎么变为有福？不但是喜爱耶和华律法，而且昼夜思想，这个人是有福的。换句话说，什么叫昼夜思想？要把神的话读到你的心里面去吗？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读来读去只读到白纸黑字啊，什么都没读，你读是读完，什么都没读进去。所以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通常在读经之前一定要做一个祷告的，我说，主啊，求你今天给我一句话，然后我才开始读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导读。而很奇妙，每天当我这样祈求的时候，每天就神会给我个意念，每天这神给我一句话。实际上如果你听过我的灵修专线的话，你就会发现我的灵修专线其实都是每一天从神所给我的一个意念一句话开始所写出来的。如果你不知道从何开始读起，那我鼓励你跟随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来读经吧。在你手机上能够 download 我们教会的 RLCC Social App， download 了没有啊？有没有 download 啊？哎，你当了啊，你打开里面，我们里面有个这个里面有一个每日灵粮啊，这个 icon， 点击进去，它就会带着你一起敬拜，一起听灵修专线，然后用经文来导读。要每天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你就能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神的同在。你们，事实上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已经告诉我们默想神话语所带来的祝福。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哇，想想看，这是多么蒙福一个画面，多么蒙福的一个画面。你可不渴望你在这个画面里面啊？哇，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哦。哦，凡手中所做尽都顺利。很简单，你只要每天来靠近神，只有到每天来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神同在所带来的祝福。阿们。第二，你要信靠神的应许，跟你们说要信靠神的应许。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里面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讲到我们若想得到神的喜悦，得蒙神的祝福，换句话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来信靠神，不但是要相信有神而已。就你要知道，光是相信有神是不够的，你一定要信靠神的应许，相信神必要赏赐寻求他的人。 Amen。弟兄，你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必须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我再说一次，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在加利利海，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当主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会渡到那边去的，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在半路被淹死的。 Amen。 但是不可否认了，从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一直到后来门徒们到达对岸，中间却经过一场风暴来。三十七节怎么说呢？这里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这一说忽然，可见的这不是一场预期中的风暴，而且这场风暴也不是平常的风暴。这里说这暴风啊，风浪不但打入船内，而且船都几乎满了水啊。这场暴风不但是出乎人的意料，而且叫人不知所措。就连门徒们这些在加利利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打鱼的渔夫，连他们都大喊救命啊！ 虽然以前常常唱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但风浪一来主还是在船上，我们还是害怕了。哎，很奇怪，在这样一场风浪当中，请问主在哪里啊？主在干什么啊？38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而且睡得很熟嘞，睡到要叫门徒把他摇醒叫醒呢。哇，这边你看见惊慌失措大喊救命，那边却在睡觉，而且睡得很安稳。哇，何等的对比啊！难怪有人说，当人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最让你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神什么都不做，不是吗？你有这样的经验吗？都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忽然而来的风暴，你不断向神呼求，可是好像神什么都没有做，好像神在睡觉一样。但事实上，难道神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主在风暴中一直与他们同在，而且船也没有沉下去。阿们。恐惧很多时候都是在人心里的一个想象，所以难怪后来当主耶稣平静风暴之后，主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难道还没有信心吗？主不是早已经应许了吗？我们会渡到那边去的，主所应许的他必成就。你们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面对人生各样风暴的时候，当你在经过生命中重重难关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信靠神的应许，你就必然能够得到神应许所带来的祝福。就像大卫一样嘛，你看大卫一生经历过多少的艰难跟困境啊！大卫的一生经过多少所谓的内忧跟外患啊！可是我很喜欢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6节的话，在这里大卫经过一切的内忧外患，最后面他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怎么样？心里坚固，他坚持信靠神的应许，至终他就经历神的拯救。弟兄姐妹，人生虽然是充满各样的考验，而且这些考验好像一次比一次更加厉害，但我却要告诉你，每一次的考验都是要加增我们得胜的恩膏的。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路加福音第4章13节14节怎么说呢？这里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14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很有意思，我们看见在耶稣没有受试探以前，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但耶稣受试探之后，他就满有圣灵的能力传道医病赶鬼。我再说一次，在耶稣没有受试探以前，他没有行过任何神迹，但耶稣受试探之后，他就满有圣灵的能力传道医病赶鬼。哈利路亚。每次的考验都是加增我们得胜的恩膏的，所以今天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难处，怎么样的环境，怎么样的风暴，你一定要选择坚持来信靠神，坚持信靠神的应许，你就必然能够在各样的风暴当中站立得稳，不但不至于动摇，而且你必然得着神应许的祝福。Amen。 最后第三，你要遵循神的法则，跟你们说要遵循神的法则了。列王记上第2章第3节这里说，遵循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去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怎么样，尽都亨通。这里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遵循神的法则的时候，那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尽都顺利。可见的遵行神的法则是我们得蒙神祝福很重要的关键，弟兄姐妹。这就好像你到任何一个国家，你都必须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则，你才能得蒙祝福一样嘛。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去 Bahamas 去度假，一下了飞机我就去租车子，租车公司的人就告诉我，我们在 Bahamas 开车是跟美国不大一样，在美国是人坐在左边开右线，但他告诉我在 Bahamas 人还是坐在左边，不过开左线。所以他一直提醒我要记得开左线开左线开左线，我说好好好好好。可是一开出去一转弯又转到右线去了，哇，我眼看着所有的车迎面而来，吓得我立刻把车停下来，结果整个交通因着我就瘫痪了。感谢神啊，虽然整个车要瘫痪，但是神保守我们全家还十分有平安，只是脸面丢尽而已。但那一天我就清楚地学习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在一个国家得蒙祝福，我们最好遵从那个国家的法则，阿们，否则连性命都不保啊。同样的，今天我们若想在神的国里面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法则来生活嘛。你知道我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很久，他们也很爱神侍奉神，但却在最基本的事情上，在这个最基本的事情上却常常忽略了。这好像大卫一样嘛，我们看大卫是个爱神的，不是吗？他渴望神的同在，渴望更多来敬拜神，所以他才想要把约柜从基列耶林能够迎接回耶路撒冷。为什么？就希望更多的敬拜，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嘛。大卫是很爱神的人，很想敬拜神的人，他一片好心，他打造了一个新的牛车，能够接这个约柜回耶路撒冷，他的动机是很好的。但问题是他却不明白神的法则，他也没有按照神的法则去做。约柜不是用牛车带来的了，约柜是用祭司去扛抬的了。结果这件事情神就不喜悦，所以当他在运送约柜的过程当中，这个牛就失了前蹄，车子就歪了。当时有个兵叫乌撒，也是一片好心想用手去扶约柜，结果立刻被神击打死亡。哇，当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心中就惧怕，圣经说他就不肯，很有意思，他说不肯把约柜就带回耶路撒冷，他就把他留在当地的一个人叫厄别以东的家里面。可是后来他就看见，哎，约柜在厄别以东家，哎，带给厄别以东很大的祝福，哎，他才发现问题不是约柜啊，他以为是约柜，问题不是约柜，而是他运送约柜的方式错了。所以第二次他就差派祭司去把约柜扛回来回到耶路撒冷，结果这一次神的祝福就大大临到大卫身上。我们看见大卫很爱神，他也渴望敬拜神，但在第一次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却不明白神的法则，也没有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以至于神的祝福就无法临到在他身上。同样的，我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们很喜欢敬拜，很喜欢祷告，很爱慕神，这些都很好，都很重要，但他们常常不明白神的法则，也没有按照神的法则去生活，以至于他们就无法得着神的祝福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想得到神的祝福，光是爱神是不够的，你一定要明白神的法则，并且遵行神的法则。你们，我常说神的法则像一把钥匙嘛，能够打开神祝福之门。而且不同的钥匙是可以打开不同祝福的门的。 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想要赶鬼，你要怎么做？你要禁食祷告吗？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这里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吗？很非常清楚的教导。今天如果你想在财务上得蒙神的祝福，那你要怎么做？你要十一奉献吗？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讲这么清楚，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嘿，神还在这里说，你们可以试试我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这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原则。事实上在这个过新年的期间，你还有另外一个财务可以得蒙祝福的法则，那就是在新年期间你要献给神出熟的果子。 Amen。 箴言书三章九节十一节很清楚吗？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座有新酒盈溢嘛。那如果你希望你家里有和乐呢，那你就要用舍己的爱去爱跟顺服嘛。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讲得清楚，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二十五节，做丈夫的，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嘛。如果想病得医治呢，你就要凭信心来寻求医治的祷告嘛。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你们中间有病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十五节更清楚，出于什么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我们看见神国的法则是非常清楚的，不同的法则是神所给我们不同的钥匙，来打开神不同的祝福。我再一次说，神不同的祝福是用不同的钥匙来打开的，你一定要用对钥匙，才能够打开神天上的窗户，得蒙神的祝福。 Amen。 所以你要记住，千万不要用错钥匙，跟人说不要用错钥匙。想想看，如果你想赶鬼，十一奉献有用吗？恐怕没什么用了。你要禁食祷告了，想想看，你想要在财务上得自由，得蒙神的祝福，祷告有用吗？是可以了，但更重要的十一奉献了。你若是希望神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我告诉你，你一定要用对钥匙。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什么时候我们明白他的法则，并且遵行他的法则来生活，我们必定得蒙祝福的。Amen。 弟兄姐妹，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都渴望得到神的祝福，但唯有神的祝福才是我们一生的至宝，唯有神的祝福使人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有一个渴慕的心，看重神的同在，有一个信靠的心，信靠神的应许，有一个顺服的心，来遵行神的法则，这样我们就必然能够在新的一年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主，在我们一生当中，你乐意赐下各样的祝福，你乐意成为我们的帮助，你乐意成为我们的依靠。那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的心先回转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心来渴慕看重你的同在，让我们心来信靠你，不再依靠自己，也让我们真的就是来遵行你的法则。因为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你必将你的祝福赏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真是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在新年的时刻回转到你的面前来， 也让我们在今年能够经历你丰盛的恩典与祝福。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准备我们心来领受圣餐。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没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如果你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在我们还没有领圣餐以前，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自我的省察。我们要花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任何不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地方。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也求主用他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看见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吧，我们就花一点时间今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也求主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一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哦，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到时我们就在这里主。在这时刻，主，愿你圣灵来给我们力量，主。哦，得着你，得着你，求求你给我们力量。三个八十个十个八十。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再次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求你原谅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忙于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忙于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少回到你面前来寻求你。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偏行己路，常常没有思想到你的意念、你的法则。原谅我们在我们心灵当中常常充满了苦毒怨恨。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谦卑我们自己，今早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跟软弱，让我们寻求你，求你来赦免我们。我们所能做的是求你来饶恕。而主，你的话说，当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在现场弟兄姐妹也请这个时候预备一下你的圣餐好不好？这是两层的，第一层是塑胶膜，打开里面是饼；第二层是锡纸，打开里面是杯。如果你旁边有些老人家，请你帮助他预备一下，因为要花点时间。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请你在家里面也预备好你的圣餐。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家，那待会儿我在说在做的时候就跟着我一起说一起做。如果你在旁边有家人或朋友在旁边，也请你们推派一个属灵的代表，能够跟着我一起说一起做，然后把圣餐能够分给你的家人跟周围的朋友们。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不好，一同凭信心一同来领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因为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了，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也将我们众人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因为你为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今天在神里面能够成为富足。我们就要宣告，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一切的旧事已经过去，一切旧事的锁链、罪恶的锁链已经被断开了。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得到释放与自由，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主的得胜。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右手，特别为上个月代祷卡四箱也来代祷。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而且你乐意垂听你儿女在你面前每一个祈求。为了上个月你成就的工作献上感谢，为了甲状腺肿大手术顺利感谢主，为了泌尿上皮癌的手术顺利感谢主，为了急性肺炎得到康复感谢主，为了头部被撞击得到保守感谢主，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感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我们为在我们中间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弟兄姐妹，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亲自按手在这些有需要的人身上。为了我们中间有癫痫症、肝癌、骨髓癌、渐冻症、焦虑症、学习障碍、肺部纤维化、肾衰竭、视网膜破裂、严重的肝炎、飞蚊症、失眠、腰痛、肠胃不适、骨折、胃跟胰脏的接管手术、子宫肌瘤开刀、肺癌化疗、左腿麻痹开刀，希望顺利恢复。我们都带到主你面前来，求主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要叫他们的病痛因为耶稣基督的鞭伤一个一个得着医治。也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上有各样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主的面前来，为希望家人朋友信主的，求主亲自的引导带领，让他们早日归主。为了寻找工作申请绿卡的，求主为他们开道路。为了希望婚姻的关系恢复、家人关系恢复、孩子们能够专心学业远离试探，都求主亲自的带领。也为了希望怀孕的，求主亲自恩待。希望寻找配偶的，求主亲自清楚的指引。谢谢主，因为主耶稣你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在现场弟兄姐妹，你们的圣餐杯可以放在塑胶套里面，待会儿在散会的时候丢在外面的垃圾箱当中。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其恩典使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心意，并带领我向前，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身。心敬畏，渴慕你。 深经历，求神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心意，并带领我向前。
可神却要带我们到水深之处，你知道吗？太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只是过我们自己要过的生活，我们只是在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我们只是在去我们要去的地方，但神的呼召还是不停地向我们发出，来靠近我，进入水深之处，求神来帮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做基督徒的久，你都知道了，该做的都知道了，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事情。在今年新年的开始，我想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可我再一次说，神的原则没有改变过。神说进入水深之处吧，靠近我，信靠我，遵行我的法则，很简单的进入水深之处。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也许你说是的，今年是的，愿意，我愿意，真的是重新立志进入水深之处。也许过去忽略了很多很基本的事情，可今年从今天开始，我愿意靠近神，信靠神，遵行神的法则，从今天开始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愿意举手来，我特别要为你祷告，今年你愿意重新立志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的渴望，把每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在这一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只是口里说说而已，我们真的愿意跟着你进入水深之处，来靠近你，来信靠你，来遵行你的法则。 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不是单靠我们的力量。圣灵求你恩膏降临下来，就在这个时刻来充满我们，来充满我们，赐下圣灵的能力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依靠圣灵的能力，在每一个难处、每一个试探、每一个考验当中，让我们能够胜过考验、胜过试探，靠着你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关、胜过一切的难处。在今年我们要进入那水深之处，在今年我们能够得到你丰盛的祝福。哈利路亚，圣灵的恩膏大大降临，就在这个时刻。哈利路亚，圣灵永留在我们中间，永留在我们中间，提升我们，提升我们，不容许我们的心软弱，让我们先紧紧跟随你，在这个新的一年进入水深之处，进入你丰盛的恩典当中，进入你得胜的恩典当中。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耶稣，谢谢恩主，谢谢恩主。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你身体上有任何的软弱有病痛，我邀请你按手在你自己的身上。神的话，你去信心的祷告，救那病人，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按手在自己的身上，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我们的主是医治的主。今天早上那个医治的恩膏正在涌流在我们中间，你们按手在自己的身上，我要为你做宣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你更是我们医治的主。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圣灵将医治的恩膏涌流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断开一切疾病的捆锁，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斥责一切仇敌撒旦的作为，叫我们从一切黑暗当中、一切的病痛当中释放出来。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要叫你身体上一切的器官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奉耶稣得胜的名，要斥责一切癌症的细胞。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要辞去一切你身体上的疼痛，让一个恢复的恩典、恢复的恩典要降临在你身上。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主。哦，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我们医治的救主。因为你的鞭伤，你要叫我们都得到医治。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在我们中间，若是还没有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在线上也是一样，今天是最好的机会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做祷告哈。我说一句，请你跟着我说一句，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现在就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是你是我祝福的源头。今天我愿意回转，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恭喜你，如果做刚才那张祷告，是神的儿女了。在现场弟兄姐妹，请你离开的时候在服务台跟我们弟兄姐妹说一声好不好？哎，我刚才接受耶稣，我个人救主了。线上的朋友可以填上一下，线上填的决志表，我们的同工很快跟你保持联络，能够帮助你在灵里面，能够帮助你成长。也欢迎你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启程的福音聚会啊，这是很好的聚会，帮助你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让你灵命更深的成长。你们待会儿在祝福之后，我们会为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人来祝福祷告哈。我们邀请祷告团队先到台前来好不好？祷告团队先到台前来哈。在祝福之后，我会邀请在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到台前来。要记得，这是神的法则，很重要的法则。我们中间有病痛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为你来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叫他起来。阿们。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到你们线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唯有你的祝福才是我们一生的至宝。主啊，今天就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一切的恩典，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靠着你得胜有余。现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大家，也邀请也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到台前来，我为你祷告。